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7月5号，公元2012年8月2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两名藏人被捕失踪，公爵敏都乡藏人面临被迫搬迁，正义之火焰即将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中进行传递，驻欧特别代表格桑坚参谴责中共美化其治藏政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计划设立跨国援藏小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要求中共保护记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阿坝县两名遭捕藏人已失踪下落不明，此外中共当局强令西藏康区公爵县敏都乡藏人搬迁。达兰萨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本台介绍说，本月13号，西藏安多阿坝县格德寺僧人隆多和俗人扎西为抗议中共高压统治点火自焚后，引发当地民众的集体抗议，但遭到中共军警的残暴镇压。次仁表示，据说中共军警当时使用一种顶部有铁钉的利器随意毒打藏人，其中已得知两名受伤后遭捕的藏人分别是现年44岁的西藏妇女温阔吉和现年48岁的切秋，两人已失踪下落不明。遭捕藏人温阔吉于去年也曾遭到中共公安的非法拘押长达一个多月。此外，西藏康区公爵县400多户藏人家庭被中共当局强行搬迁到别处，使民众生活和生存状况造成严重影响。据西藏快报消息，本月16号至21号，中共政府在西藏昌都地区公爵县敏都乡境内强行登记了约400户藏人家庭，并宣称这些藏人家庭将尽快会搬迁到别处。除此之外，当局根本没有说明搬迁的地点和搬迁原因，但当地藏人和部分中共干部猜测，搬迁是因为在敏都乡境内实施长江蓄水工程或开采当地矿产资源。消息指出，当地藏人在被迫无奈中一致呼吁中共政府要在他们的安置地重新修建热克更庆寺、扎玛寺和根沙寺，因为中共当局一直要求上述寺院一同迁移到别处。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筹备小组于本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义之火焰将于9月2号起正式在美洲、欧洲以及非洲的30多个国家中展开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今天8月22号上午11点多钟，西藏人民议会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小组在印北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的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中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正义火炬在印度各地的传递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宣布将于近期在世界五大洲展开传递活动。正义之火焰传递活动小组组长白马炯乃在会上宣读了新闻声明，介绍西藏人民议会发起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境内遭受中共压迫的同胞们用各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诉求传达给国际社会。新闻声明还就正义之火焰活动自今年7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起展开，并在全印40多个城市和地区顺利传递 及征集签名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同时向所有在正义火炬传递过程中进行支持的流亡藏人和印度民众表达了感谢，并宣布美洲、欧洲、非洲、亚洲以及大洋洲的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活动将从9月2号西藏民主日当天正式展开，呼吁各界的支持。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青年会台湾分会、台湾吐蕃之友会等多个支持西藏团体，已就开展正义之火焰传递及签名征集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并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台湾人民了解藏人的困境，一同向联合国提出联署呼吁。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参日前在接受欧洲议会杂志的采访时，谴责中共当局以各种宣传手段来使自己在西藏施行的殖民政策公正化。中共驻欧盟大使吴海龙于日前就西藏问题接受了欧洲议会杂志的采访，为中共侵占并统治西藏进行了狡辩和美化，宣称中共有保护西藏自治的明确法律规定。当时有人权团体谴责说，中共在西藏的残酷统治已经引发了数十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这些事实彻底戳穿了所谓中共改善藏人生活的谎言。而本月20号，欧洲议会杂志就此采访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欧洲特别代表格桑坚参。格桑坚参指出，中共在1959年宣称让西藏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所有决策都是由中共党员带领的各地方政府来决定的，而在中共政府中任职的藏人都像是橡皮图章，只能任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摆布，根本没有做主甚至参与决定的权利。关于吴海龙大使的中共大力发展藏人生活的言论，格桑坚参提出反驳说，所有殖民者在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时都会滔滔不绝地找出无数借口，中共也一样，就解放、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等粗制滥造了大量宣传，只为了使其侵略统治西藏的行为公正化。格桑坚参还强调，当下国际社会必须对境内藏人表达关切和声援，让他们了解到外界没有遗忘藏人，而且会就改善西藏紧张局势方面做出努力，推动和平对话，促使西藏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援藏组织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了制止中共政府持续迫害藏人，计划将设立跨国援藏小组，并争取国际各大组织及国家的参与和支持。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负责人丹增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咱们的组委他直接工作了，那就民工不直接的人学院里面就解释了业绩大发挥的团队组织了热闹了。
他和两名支持西藏人士于美国时间20号中午特别串访了美国最大的环保组织雨林行动网络办公室，接见了该组织工作人员和当时在场的国际大社组织的代表等，向他们介绍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藏人自焚事件，呼吁上述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并推动跨国援藏小组的诞生，就西藏问题向中共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加大关注和支持西藏。丹增多杰表示，随后他们就西藏自由斗争、民主运动、环境保护等多项议题上进行讨论，与会的有关人士都纷纷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和同情，并承诺继续给予援助。
我准备然后这些包括看突出去应该的内容。
据介绍，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雨林行动网络是美国最大的环保权威机构，其成员包括美国国会和政府机构人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最近接连发生的在华外国记者受到暴力殴打和恐吓骚扰发出警告，并要求中共当局保护记者。据英国 BBC 中文网消息，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指出，殴打和恐吓在华外国记者的事件中有多起牵涉到警方和官方保安人员。该协会要求北京当局保护外国记者不受暴力和恐吓的威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一份声明中例举了一些具体事件。7月28号，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的一名记者在南通采访群众抗议示威时被当地警察殴打，他的价值数千美元的采访器材被没收，至今没有发还。8月10号，香港亚洲电视台一名记者在拍摄几名在合肥法庭外的民众时遭便衣警察殴打，之后被拘捕。8月11号，德国 ARD 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在河南被指责为间谍，受到一群暴民攻击，然后被关押在一个化学工厂，9小时后才被警察护送走。8月13号，两名在鄂尔多斯报道的波兰和美国记者被3辆车和至少8个人跟踪，并在半夜受到恐吓。消息指出，中国政府表示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自由报道，尽管在西藏地区报道有限制，但在现实中外国记者在报道敏感事件时经常遭到地方官员的扣押，偶尔还遭到殴打。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中，请收听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
这样的内阁班子和议会、政府行政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时还反映出流亡社区藏人的对本民族尽责尽义务的献身精神。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国际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对藏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的信心越来越低，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华人。例如2001年和2002年年末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亚举行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陆汉人，他对华人民众的信心越来越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和民主化的进程都可以与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动。藏人自杀自焚的根源，可以说中国政府近25年来倒行逆施的对藏强暴政策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强烈对比，把藏人群体灵与肉、精神家园与祖国故土、上师与信众更加撕裂开来，造成一种更隐蔽的事实上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折磨亲情上的和死亡上的双重折磨成为每一个藏人的生活的常态。在佛教教导中，佛祖创建佛教首先是针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世苦而来的，对僧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杀。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夏明教授撰稿并诵读的《雪域雪红自由火》，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